书接上文，于成龙在危难之中被人给救了，救他的还是个女孩。至于女孩是谁，于成龙根本不知道，他为什么要救自己也不清楚。从虎口里逃出来万里多地，到一片树林，于成龙双腿疼痛还麻木，一步也迈不动，把这姑娘压得浑身是汗。于成龙也不忍心呐，所以进了树林之后找了棵树，往树底下一坐，往后一靠，这姑娘下了腰啊，就给她捶着双腿，把她鞋扒掉了，敲打她脚心。大人，这腿还不好使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连揉带搓进行按摩，这玩意好使，为的是给她活血舒筋呢。于成龙利用这个机会，这才问她：“姑娘，贵姓啊？”啊，我姓李，我叫李翠儿。哦，翠儿，你是哪儿的人？我在齐亭给人家干活，齐亭有个朱老三是我家主人，我在那儿当女佣。哦，朱老三，朱财主，对对对，您知道，我就在他家。那你怎么到了这庙上？姑娘一听哭了，抽抽打打。书中代言这个翠儿是怎么回事？他说的一点不假，他家不住在齐平，他工作单位在齐平，他家离现在不远，孙家屯的人。这翠儿啊，经人介绍到了齐平镇上，给朱财主家当女佣。哎，这一家人都挺喜欢他，这孩子又勤快又聪明又厚道，但他干的不是一天了。但是这村呢没有爹，就有个老娘。前些时听说老娘有病了，把村急坏了，跟东家就说：“我打算告几天假回去看看我娘。”朱财主说：“行行行行，回家吧，给你十天假啊，尽快的回来，咱家人手也不够用。”还给他拿了三两银子。就这么的，这翠儿起身从齐平回自己的家。你倒走大道啊，要不说这个人心急嫌路远，就走的小道，结果欲速则不达。离这庙不太远有片庄稼地，他正在庄稼地走，呼啦超被七八个小伙子把他围成。他一看呢，都是土脑瓜瓢，为首的一个矮胖子，小母猪眼儿，三十多岁，一看就是歹徒。也甭说古代，就现在也是这样。咱走在街上看，正人君子衣着整齐什么样？那些流氓、坏蛋、嘎杂的琉璃球什么样？一看就看出来。那脸上冒坏水，带着坏气，眼神都不正，斜肩颤背，晃晃悠悠的。哎呀，翠儿一看脑袋嗡了一声，就知道不好了，不敢往下想了，怀里抱着个包。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妞，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？哥哥们待得太烦闷了，想找小妹妹玩玩，咱开开心。过来，把这翠儿衣服扒光了，就在这庄稼地给糟蹋了，然后把这个翠儿裸进鸿蒙寺。到鸿蒙寺里头就被这李铁牛给霸占。李铁牛告诉他：“你就在这一心一意服侍我，听没听见？你要胆敢不听，抠你的眼睛，摘你的牙，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我们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。”你想，二十来岁的女孩落在一帮魔头的手里头怎么办呢？只好以眼泪洗面，就认了命了。有几次想要回家，被贼给抓回来，一顿痛打，吊在梁坨上，受老了罪了。李铁牛告诉他：“你再跑， 你再跑挑了你的懒筋，砸折你的狗腿，另外把你娘我们也勒死。你看看，你前脚走，后脚就抄你的家，烧你的房子。就这顿拍火，村儿没有办法。屈指算来，在鸿蒙寺快20天天天哭，可没有办法。最近这帮贼又抢了几个女孩，哪个村的哪个屯的不清楚。哎呀，他们喜新厌旧，就不理这村了，就让他挑水做饭，他们去玩弄这几个女人，这村才得以脱身。后来遇上于成龙，于是就发生以后的事情。这村儿断断续续哭哭啼啼把这件事跟于大人说了，于成龙气得直咬牙，该杀，可恶之极，心说天底还有这样的人，这要不绳之以法，还能有个太平吗？哎呀，但是这个事儿也就断断续续说的，没那个时间四平八稳唠扯唠扯，但是也听明白了，这村好像被人击了一掌，猛醒。大人，这什么地儿啊？咱还有心谈这个，咱快走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我这腿似乎挺使唤了，活动了活动，真不错，还有点麻木，不像刚才那么严重了。于成龙站起来，围着树转了几圈，踢踢腿。哎呀，老天保佑，行了行了。两个人相互搀扶着，继续奔西走。走出3-4里地来了，精疲力尽。于成龙实在有点走不动了。你想想，惊吓，又渴又饿，满身是伤，这边能走得快吗？哎，正在这时，村儿发现，坏了，大人，快躲一躲，对面来了马队了。啊！于成龙也大吃一惊，怕这帮盗贼追出来，但是方向不对，怎么从对面来的呢？他们闪身躲到庄稼地，一会儿就见着火把跳跃，由远而近。哎，这回看清了。为首的一匹大红马，马上坐的非是旁人，正是苏超清。于成龙可乐坏了，扯开嗓子就喊：超清，本官在此。村儿啊，来来，咱自己人，别害怕。两个人从庄稼地出来，把手高高举起，又摇又晃。马队到了近前了，苏超清一看，哎呦，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呢？赶紧翻身跳下马来，过来把于成龙给抱住了。老爷把我担心死了，你没事？哎，死里逃生。说话之间，第二匹大白马上跳下一人来，这人强步起身到于成龙近前。大人受惊了，卑职应接来迟啊，万望恕罪。吕成龙一看是下属，麻城县的知县，姓孙，叫孙耀祖，孙知县。再往后一看，都是士兵跟抓差办案的办差官，能有30-40号啊。于是吕成龙这才放了心，心说话，阿弥陀佛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，简直像做了一场噩梦。至于朝廷怎么搬兵求救，那没什么可说的。到了麻城，砸开门，见着孙知县，把经过一说，知县大吃一惊，立刻点兵，一闪是马队。为了争时间，抢速度，像一阵风一样从麻城赶到这儿。这还得感谢村儿，要没有这个村儿救于的人，他们就来了，于成龙的命也保不住了。要说这村是于成龙的恩人，一点不过分。双方见面，把经过一说，孙知县就问大人：这帮贼现在何处？哎，估摸着还在寺中沉睡未起。
来呀、啊，快点！
于成龙告诉一个也不准生。朝廷说这么办吧，大人，您满身是伤，我先保护着你，先到麻城，这儿的事儿您甭管了，全交给孙知县。于成龙点头，带着翠儿，有人腾出一匹马来，让他们骑着起身赶奔麻城县。麻城县的县城官佐列队迎接，把上差接到里边。于成龙先验验伤，找郎中给上了点药，然后洗把脸，是倒头便睡，太乏了。这村儿也抓紧时间睡了一大觉，就睡梦之中迷迷糊糊，都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受的折磨和痛苦太大了。这一觉睡得正当午时，于成龙才醒过来。好睡呀、啊，好睡呀、啊！看来这个觉至关重要。人要缺觉，如同染成一场大病，睡足了，精力充沛，像充电一样，哎，电也充足了。余的人正在屋里喝水，哎，翠儿从外边进来，
大人，您休息的怎么样？
哎呦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姑娘，你怎么样？
哎呀，我年轻啊，早就醒了。我跟没事差不多少，
哎，这就好嘛。
哎，话音未落，苏朝清陪着孙知县从外边进来了。知县进来问候之后，于成龙就问
孙大人怎么样了。
大人，向您报喜呀、啊、九个贼一个都没跑了，我领人到那儿把鸿蒙寺就包围了，推开门一看，这帮人睡得跟死狗差不多，全逮住了，现在已经带到麻城县衙。另外还有四个女人，都是被抢的，也是麻城地区村镇的人，我已经找地保把他们送回家去了。
很好很好，
于大人，那么这几名罪犯您是带回提亭还是在这儿处理？
孙县令，既然他们都属于麻城，就交给你处置吧。按照朝廷的法令，像这种贼寇就地正法，
是卑职明白。
于成龙照样在这休息，孙知县被授了权了，就召开了大会，为了制造声势，先贴出布告和榜文，老百姓是奔走相告。等升堂审理这天，哎呦，大堂外的挤的是人山人海，谁都想看看。孙知县来了精神了，有二府同知余的人给撑腰，他精神头倍增，把李铁牛等罪犯带上来。到了现在，这几个人不承认也不行了，把现在犯的罪，过去干过哪些坏事，一一全都招认了。有的上了刑，有的没上刑，问完口供，画好了押，即刻押赴刑场。像这种罪犯，从快从重，毫不姑息，然后把他们押赴西关刑场。老百姓都去看热闹。孙大人艰难把这帮小子推上了断头台，就见刽子手身披大红，手举鬼头刀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几颗脑袋都砍落在地，然后挂在四门市中。按着于成龙交代，那布告上写的清楚，警告那些盗贼，不管你过去如之何，只要你自首了，坦白交代了，你就是好人。过去既往不咎，一旦把你抓住，继续为非作歹，李铁牛等人就是前车之鉴，就是你们的镜子。这威慑力量的确是不行。咱这么说吧，把他们处置之后了，余的人在麻城住了三天，翠儿呢利用这机会 回家看老娘。不幸的是他老娘故去了，翠儿大哭一场，回来找于成龙，哎，就拜于的人为干爹。于的人也喜欢女孩，同情可怜他，也就点头答应了，打这收了个干闺女，把他带回齐平。那翠儿上哪儿去？还在老范家当女佣，但是抽时间到衙门来服侍于的人和苏超清。你说于的人多苦啊，十来年了没回家，跟亲人从未见过面，最近这两年音信隔绝。于成龙工作之余晚上睡不着觉，思念亲人，心惊肉跳，心说这孩子们怎么了，怎么连封信都不来，你奶奶怎么样，你娘如何，你兄弟姊妹怎么样？哎呀，于大人天天思念，但是一忙起来把这事搁在一边了。眼前有个干女儿翠儿，解决了很大问题。比方说每次来了亲自下厨给于大人做点吃的，把换洗的衣服给洗一洗，没事陪着唠唠闲嗑，人嘛，于成龙也不例外，也有七情六欲，闲着没事唠唠闲嗑也能宽松一阵儿。有这么个干女儿，精神方面强多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于成龙每天都埋头于抓匪制盗的工作。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这天于成龙忽然想起一件事儿，因为几个月之前有一个人到这来自首，姓汤，叫汤卷儿。哎，按照自己的布告和所发的誓言，这汤卷儿赦免无罪，同时在衙门里头给补了个名字，现在是齐平镇一名捕快。于大人就想到他头上，哎，自从把他收下之后，最近很少见面，他都干了些什么呢？我本来原意想叫以道治道，究竟他做出点什么成绩没有？今儿找他来问问。来人，把汤卷给我叫来。找人的人正好一出门，汤卷往里边走，不是奔于成龙这屋，是奔后院，正好走了个面对面。哎，汤捕快，大人找你。汤卷不敢去办个人的事，转身来到垂花厅，迈步进了屋，一看于成龙在那坐着，他跪倒施礼：“大人，您找我。”“嗯，是啊。”站起身来，一旁落座：“不不，大人在此，下意怎敢就坐？”“哎，这不是在大堂上坐下来随便，谢大人。”汤卷在旁边坐下了。于大人看了看他，怎么回事呢？有点拘谨，手脚没地方放，这玩意儿也不奇怪呀。但是手下当差人的，见着官自然有些拘束。于大人笑着问他，汤卷，哎，他赶紧站起来：“大人，坐下坐下，别客气。到衙门多长时间了？”“快五个月了。”“时光真够快的。这五个月你都干了些什么呢？”“回大人，我归陈典史领导，抓差办案，就是衙门这些公事，跑跑腿抓个贼什么。我没问你这个，我是说你过去认识不少绿林人，你过去失身为贼，跟他们经常接触，你都抓住哪个了？大贼也大盗。”没，汤卷一听这脸腾就变了，赶紧站起来：“回大人的话， 现在还没有。
哦，五个月了还没有，为什么？
他这，您是知道的，贼贼们，他非常贼，不太好抓，因此嘛，所以嘛，因此才这样的。我哎喂，没词儿了。
于大人心里一翻，这就引起怀疑了。你坐下说话。
是。
怎么还有什么隘口、困难的地方吗？
回大人，是这么回事。不错，我过去是贼，也干过许多坏事，跟他们的确打过交道。但是呢，根据绿林的规矩，不该问的不许问，不该打听的不打听，不应该说的绝对不说。所以就见着面，姓字名谁，家乡住处，匪巢在哪儿，我不便多问，就问了人家也不告诉我。所以我那个心里头呢，恍恍惚惚有那么几个人，但不敢叫准，我怕冤枉了好人。我打算查实之后再禀报大人。于成龙看着他，心里头盘算着，唐卷儿，唐卷儿，干什么？在我面前演戏，耍花活，现编呐、啊？岂有此理啊！一个你都不认识吗？你哪怕破获一个案件，我也没白收你啊！你抓的一名大匪盗，你也算立了功的，一样都没有。你打算欺骗本官呢？有心动怒，又一想他万一说的是真的呢？不能冤枉了好人，把火往下压了呀。唐卷，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因为涉及到人命，就需要慎而又慎。好吧，你可以走了，一定抓紧时间了解清楚，速报我知。下意明白。那我走了，
好吧。他往外走，
慢着。
大人，
他就一哆嗦，变毛变色。
你先等等。朝清，苏朝清进来。
大人有何吩咐？
汤卷也不容易，赏他三斤肉。两壶酒，让他下去好好吃吃，他帮着咱们破案。是了您了，随我来。领着汤卷下去了。于成龙心说，小子